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所有听众朋友啊！又到了我们跟园艺专家许哥来学习请教园艺知识的这个时间了啊！那上期节目呢，许哥是特别为我们讲了，就是一些柑橘类的树木容易遇到的病虫害的种类啊。那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由来也是来自于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问啊。那当时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向我们提出说，他的葡萄也生病了哈。那其实许哥也讲这个葡萄它的病虫害也是我们常见的，也是很多朋友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今天首先就请许哥来跟我们解答讲解葡萄的病虫害好吗？
好，那葡萄因为大概在九月份啊就要开始收了 ，OK， 所以说现在是最紧要的关头，
嗯，
而且在最紧要的关头啊，可以叫你现在可能还长得好好的，可能在最紧要的这个两个礼拜，可能你会全部就完蛋
啊！那怎么办？我们怎么预防？
所以说现在刚好是时候，你们真的如果家里有种葡萄的话，真的要好好的注意了，非常要注意。哎，因为在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你家的葡萄的能不能收成，就如果都没有发病的话，就这两三个礼拜最紧要的关头。因为
okay,
这会让全军覆没的。
那这两个礼拜到来之前，我们需要提前做哪些动作呢？或者说怎么能预防这些事情发生？
好，第一个呢，就是要喷药，一定要喷药，因为它有好，我现在讲啊，病虫害，我们讲病虫害，病虫害，病虫害，但是病虫害是两件事情，病害跟虫害。
OK，
那我们现在多半都是病害。病害比较严重，因为病呢，它的这个发生的部位、发生的地方、发生的原因，都要用。可是因为在市场上的这个药的种类都太有限了，所以说呢，讲来讲去就只讲了这几种药。但是我现在建议呢，因为我现在建议的就是说，不要一昧的往什么 Home Depot 或 Lowe's 那个地方去买药。你们可以到一些独立的这些 nursery 你们去看看看那个药啊，它有病害的药跟虫害的药，最好是有三合一的药，上面是 3-in-1 的那个药，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啊，它有单独的病害的药跟单独的虫害的药，这两个如果你看到的话，你要把它先买下来。但是它的罐哦，就没有像 Lowe's 或者是这个 Home Depot 那么大罐，但是呢，为什么他们卖不到这个？在这个 Home Depot 跟 Lowe's， 你看不到这些药，因为他们这些药商都比较小，所以说 Home Depot、Lowe's 啊，他们看不上，或者是这些小药商呢，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大量的来供应他们，所以说呢，就只有往一些独立的这些 nursery。这厂商啊去卖，但是呢，并不是说他的药不好，他的药很好，只是他的市场不够大。但是有
那许哥，我问一下，就是有病虫害这种三合一的药和病害虫害分别去处理的这样的药，您推荐我们用哪一种？
三合一的也可以，其实我不推荐，都可以，都很好，只不过是比较麻烦嘛。就是三合一的药呢，它就有三种药是三种病害会混在一起。但是呢，病害的药跟虫害的药如果是分别的话，只是你多一道手续而已。
这个就看自己的需要了，是吧？
对，因为还有一点呢、如果说在 Home Depot， 我常讲，比如说那蓝色的药瓶啊，什么什么什么，对，但是呢，你每隔一两年以后啊。如果有机会到这些比较小的这种 nursery 去买的时候，你看到有其他厂商的药，你就换药，记得换药。就好像我们人生病了，如果说一直吃同样的药的话，以后这个药的你吃这个同样的药的 药量就会增大，因为什么？你在你里面的这些病，你自己的病，你自己的病啊，它因为吃同样的药，结果比较失效了。
是，人体也容易有这个抗药性，植物也是，
对
吗？
对，就是抗体的。
好，那您刚才说现在就要给葡萄喷药吗？预防接下来的变化吗？
还好，如果说没有生病的那些葡萄啊，那你就一定要，如果听到我们广播的话，你就要马上的要找药来喷，要马上喷。但是呢，
现在哈，
通常啊，如果说有犯病的话，上个月就开始有犯病了，上个月开始，这一犯病没有药救啊，这个一得了以后没有药救，因为我都实验过了。就是在他犯病以前你一定要喷药，如果说你每一年都喷那个蓝色的药，今年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你到别的 nursery 的店去买那个小罐的，他没有大罐的，小罐的那个药换药，换药、
okay.
一定要换药、然后呢，
那喷多少，怎么喷呢？
你就看上面的说明，你看上面的说明、一样，这个配药，像我从来没有按照规矩喷、我就完全按照我自己的这种
想怎么喷就怎么喷，是吧？那您是怎么喷的？
我通常都是买什么，买那 concentrate 的、我不是买它调好的都是一大桶、很便宜，可是 concentrate 的一小罐还蛮贵的，但是呢它的药效比较强。但是呢因为在这紧要关头这两三个礼拜以后啊，你就要准备收成了，你要让药效过嘛。所以说在这两下、你每在这个月每十天喷一次药。OK,、你每十天喷一次药、要赶快喷。好，那我现在先讲这个他会有什么病啊，因为有那个听众啊，他有发问。
是因为有听众前两次的节目就有提到说他家的葡萄有发裂啊，就不知道说这是一种病呢还是因为缺水的原因。许哥您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那当然是一种病了，而且这种病啊、是一裂了以后他就会还原不回来了。好，这有三种原因。第一个，水太多了，这个时候你水太多它会裂。第二个，水太少了它会裂。第三个呢，就生病了。生什么病呢？叫白斑病啊、或者是黑腐病。黑腐病是又叫做腐烂病。好，这个很常见、黑腐病啊，它这个果实啊，它快要成熟的时候啊，它就硬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什么，有黑色的斑点，黑色的斑点，然后它这个黑色斑点会 扩散，它一扩散变成什么，整串整串都腐烂了、所以说叫做腐烂病或者是黑腐病。这个在葡萄来讲到，尤其是家里的葡萄啊，最容易得这种病。 OK, 最容易得这种病、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农场的时候，我们农场就是按照在他没有发病之前，我们是绝对按照规矩来、该喷了，有的时候每十五天喷一次，有的药每二十天喷一次，有的药要一个月喷一次，我们就按规矩来、但是自己家里因为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很忙碌，每个人，但是呢等到一看到果树生病了，那就真的是要救都很难救了、因为他生病了、他不是好像受伤了，是生病了。
OK, 这就是预防要大于治疗、
绝对的。
那许哥，像这位朋友他那个已经葡萄都开始裂的话，有什么挽救的方法吗？
除了喷药以外没有第二种方法。
就是喷的量啊频率怎么把握呢？
稍微重一点，比如说他这个他有那个给你一个那个瓶子啊，上面有刻度，如果他规定啊就是一小格的话是半加仑的水，你就变成比如说一小格是一加仑的水，那你现在一小格同样的量，你就把水啊给它降低变成半加仑，让它的浓度比较高，或者是你加个两小格一加仑的水，让它的水浓度啊增加，让药效比较浓。
OK， 就下的剂量大一点。
对对对，
已经生病了。
是是，像我都下的比较重。
OK， 好，那一般用完药就用几次呢？还是说用这一次就观察就可以了？
那现在哈，现在比如说，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八号了嘛，八月九号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你马上喷，你在最晚这个 weekend 啊，你在家尽量抽空，你一定要喷。现在喷了一次以后，然后呢，然后你在月底的时候啊，月底的时候你再喷一次。但是你月底的时候喷一次的时候，你不可以马上采收啊，你要采收的时候要到九月十五号。
哦，就是等两个礼拜以后。
对对对对，等两个礼拜以后，在这因为什么？因为你前面没有喷嘛。可是你现在如果说葡萄已经开始，不一定只有它龟裂，不是只有龟裂，还有其他的病啊。你反正因为一种药，既然是虫害病害的话，它这个药几乎对每一种病害都可以使用。因为要单独像我比如说的有七种病害的话，你不可能买得到，不是你不买，你不可能买得到七种不同病的药。所以说一种病的药你就把它当做都可以杀七种的不同的病，因为说你买不到，你 no choice。 所以
OK，清楚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按照许哥的建议哈，家有葡萄的朋友如果已经生病的就加大药量赶快喷，那么没有的话呢，现在也要预防大于治疗哈。谢谢许哥的建议。那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对许哥刚才讲的有关于葡萄的病虫害想进一步询问的，我们也欢迎您短信或者是电话啊参与我们的节目，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在接下来请许哥哈继续帮我们解答问题之前呢，丁月插播一个社区活动的消息分享给大家哈。因为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不少是台湾朋友，也有很多喜欢台湾味道的这个各地的朋友哈。那么现在如果您想品尝台湾美食的话呢，接下来在湾区南湾 Cupertino 会有一家新店开张啊，叫做台湾味道。那么台湾味道呢，他们是聘请了42年主厨经验啊，他们有42年主厨经验的来自台湾的大师傅来主理哈，他们全天供应正宗的台式早点，然后有青州小菜便当、台式热炒、快炒，还有很多就是特色眷村特色的美食哈。那么他们在8月11号下午4点到6点会举办开业庆典，全天全场九折优惠，店内堂吃呢，您可以每人享受免费的一杯豆浆奶茶。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8月13号5点半的时候，他们会开设传统台湾的板豆啊摆桌宴席，也会请这个台湾大师傅亲自上阵啊，每桌有10道大餐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预定啊。那么另外很特别的是8月11号4点到6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也会实时转播他们现场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有美食特派员啊到现场试吃，跟大家来分享到底这个台湾味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味道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锁定收听我们到时候的这个直播节目。那留一个订餐电话，台湾味道的电话是408-931-6215，408-931-6215。到店品尝的话呢，他们的地址是10700 South De Anza Boulevard， 10700 South De Anza Boulevard。好，那么在我们休息的时候，许哥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那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谢谢您打上来哈，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关枇杷的问题，好像前一两集的时候，那个许哥说那个枇杷树8月15号之前要修剪的话，要把它赶快修剪。那我现在问题是说修剪完之后，除了加水，需不需要还要加那个那个鸡粪啊，或是加一些尿酸之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一般那个枇杷是什么时候收成？这是第一个有关枇杷。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番茄需不需要大量的因为大量的浇水 啊，然后需不需要剪枝修叶的工作啊，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那我们记下了周先生，请您稍后。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哎，你好，许哥你好。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老是说那个在 Home Depot 买的那个蓝色的药，我去了好几次都没找到，又没有人可以问，你可以把名字告诉我吗？
嗯 ，OK， 就这一个问题吗，黄女士？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柚子，那个我的柚子它每年到成熟的时候，那个底老是裂开，那怎么现在还没有熟？怎么会预防？还有第三个就是那个无花果需要很多水嘛，就是这么个。
嗯，好的，我们也记下了啊，请您稍后，黄女士。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王先生。许哥。
哎，麻烦您，王先生能把收音机关一下吗？要不然我们听不清您的问题啊，谢谢。
我可以关，可以关啊。
嗯，好，请讲。
许哥好，主持人好。我问的枇杷的问题，前两天就问了，没问清楚。现在就是讲，我这个枇杷树的叶子啦，都成硬壳了。人家叶子朝上，叶子朝上面，它这个叶子都一个个都碎下来了，都朝下了，都成硬壳了。接下来叶子我看掉完了，掉的差不多了，怎么办？好，麻烦你，谢谢你们帮我解决问题啊。
嗯，好，不客气哈。好，许哥，刚才两位朋友都不约而同的提到枇杷的问题，要不然您先帮忙解答一下。
好。第一位周先生他说，那个枇杷是我八月份要修枝的话，要赶快修枝，如果没有修的话，也请尽快的把它修了，要修多矮都可以。但是呢，修了你如果从十尺剪掉比如说剪掉四尺，只剩下六尺高的话，六尺以下的任何枝条不管粗细都不要去修剪，碰都不要碰，你只是把它平头把它剪矮而已。这个时候八月份记得枇杷八月份一定要灌水，记得灌水，第一次灌水24小时，小小的灌24小时，大概就6-7加仑的水而已。那灌满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必须最少每一个礼拜要浇4次水。所谓浇4次水，就不是灌水，不是用滴灌灌，就是浇水。你如果旁边有围那个砖头的话，就8分满的水，你一个礼拜要浇4次。因为为什么要浇水呢？因为记得你一浇水了以后，它就会发很多的新芽出来，新芽发的越多，你就是说它的开花结果就会更多，你的收成也会更多。第二个呢，就是枇杷要不要施肥？一定要。这个时候你最好给它，如果说枇杷这个时候它开始结果了以后呢，已经很高了，大概最起码7尺以上，你不要那么高，要不然你采不到。这个时候你每一颗的枇杷最少要施多少肥料？半袋的鸡粪或者半袋的牛粪，记得一定要施。那第三个呢，你灌完水你浇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么大的这个枇杷树，你记得抓两大把的什么2100浇下去，然后马上放水，让它很快的进到土壤里面被根部所吸收。这个时候它会发更多的新芽，因为你在差不多结果的时候是在什么9月10月开始结果，因为这个时候你灌水，你9月份就开始开花了。开花的时候，因为有你前面给它的肥料，它长的花第一个健壮，第二个呢它的授粉比较容易。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因为这枇杷跟其他的果树不一样，枇杷因为下个月，因为枇杷第二个呢，那个王先生什么时候收获？通常收获时间是在5月份上下，5月份的时候开始收获，他的收获 期间哦，大概给你一个月的收获期间，但是它从收获完到八月份这一段期间很短，所以说你要砍矮的时候，你必须等你一收完了以后马上砍，马上把它截到你要的高度，完了以后呢就 OK 了，你就不要管它。然后偶尔一个礼拜你给它一次水，浇一次水，但是到八月份的时候你要灌水，记得灌水，然后每个礼拜给它四次，浇四次的水，每一次的水大概是三加仑的水就够了。
嗯 ，OK， 好。那另外那一位朋友也提到说，那个叶子朝下怎么办呢？
好，叶子朝下
是什么原因？
八成，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呢、啊。八成叶子朝下或者叶子掉光光，八成都是地鼠把你的根咬断了，这一颗可能就报销了。
哇，
通常
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
没有挽救，没有办法挽救。通常来讲，它会所有的果树啊，它们这些地鼠啊是挡我者死，它因为在地上钻嘛，它看到根就咬断。而且常咬断的是什么？梨子、李子跟这个橘子都很常咬断、嗯。但是咬断的时候啊，你还是耐着心下来。你还是一样浇水，记着，说不定它咬断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的根没有被咬断，幸运没有被咬断，因为你不断的给它水，它可能就剩了这一小部分的根，会让这个半死的这个果树啊起死回生。你不要说啊，它弄掉叶子掉光，我不浇水了，它本来可以活的，它也可能10%的成活率。就是你一看完了我就不要浇了，他可能就死透了、
嗯、了解。所以先请这一位王先生别放弃，好，浇水看看，如果不行呢
再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OK， 好的，好，那抱歉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请各位听众朋友稍等，等会儿回来呢会继续解答刚才黄女士的问题，以及呢还有短信平台上啊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那许哥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刚才提问的王女士解答 好吗？
好，我先再回答那个周先生的番茄需要浇水减脂工作吗、嗯、好，这个番茄呢它最常碰到的病，而且这个一得到了这个病就稀塌了，就没得救了，这种病叫做根腐病、嗯、它就是在茎跟土壤接触的地方，那个地方就烂掉了。为什么会烂掉、哦、你可以天天浇水，一定要天天浇水，但是这个土壤啊你不能让它积水，如果积水的话它就很容易就得了根腐病，那这一颗就完了，就没很快就会得根腐病，
没得救了，
没得救了。你一定要种在松软的地 OK、嗯，让这个水你一浇下去又很快的渗透到土壤底下，不可以积留在土的表面上，土的表面就跟那个茎它就泡在水里，很快就生病，叫根腐病，很快就烂掉、哦、好，
这一颗我们要挖掉然后土要重新换新的吗？
不要不要，你就喷喷药就好了，喷喷药把它消毒一下就好了、
哦、
好,
好，
他第二个呢、
嗯、
他是说减脂工作，好，我再讲一次，这个减脂要看你是种大番茄还是小番茄 OK， 你如果是种的是大番茄，你买来的时候就知道是大番茄的话，你就让它长，一直长，你就让它长高，然后它在长的时候它旁边都会长侧枝，你就把侧枝的芽给掰掉，就只要让它高，因为你侧枝的芽多的话会影响到它的生长，它的养分会影响到它生长，所以说如果是种大番茄的话你就把侧枝都拔掉、啊、它一边长你就一边拔，但是拔到一定的高度、嗯、比如说 你想要的，比如说它是2尺高或者3尺高、啊、你自己定，如果到了3尺高的时候你就把它的顶芽的芽尖给剪掉，就掰掉，摘掉了以后它的侧枝啊，你不是掰掉的那些侧枝吗，就会发很多不同的侧枝出来了，每一节都会发侧枝，那侧枝上面呢就会开花结果 OK、
嗯、
这是大番茄的减脂工作、
okay、
小番茄呢就不是这样的。小番茄当它长得比如说长得有一尺高的时候，你就把小番茄的那个顶芽用把它掐掉，掐掉以后它就会每一个侧每一片叶子就会长侧枝，侧枝以后呢，然后长到差不多也差不多半尺长的时候，你再把侧枝的顶芽再剪掉再掐掉，然后我们叫子蔓 OK 母蔓、那子蔓，子蔓你掐掉了以后呢，它这个子蔓在每一片叶子又会发侧枝，当它发侧枝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尺的时候，你再把它掐掉，好，掐三次就好了，然后它就会结了很多很多的小番茄。所以说这两个大番茄跟小番茄的这种剪枝方法不一样 OK 这是周先生的、那黄女士呢，她说哦 Home Depot 有什么那个蓝色的药她都找不到啊，你也可以到 Lowe's 去买，因为他那个第一个你有没有、
换一家店找是不是，
不是你有没有那个那个药物的那个名字、
对对，其实我没有哎、
你
但是我想啊，就是可以搜一下 disease insect， 然后什么three in one， 我估计可能是不是黄女士想说店里没有，在网上找找哈，您就可以这么 Google 一下。
我要不然我等一下下去以后啊，我从我的手机上看找得到找不到，找到我就给你，我 text 给你，你再放在网上好不好？
OK， 好的，
好
的，
谢谢你，
好，谢谢许哥了哈。好，那另外这个黄女士还问她的柚子的问题。
柚子啊，都会裂开。好，这个柚子啊，橘子类柑橘的东西，它们需要很多水啊。但是那个水不是叫你每天灌水，但是你不可以少水，因为少水的话，它很快就有两种情形会发生。第一个呢，它会龟裂。并不是水太多它龟裂，是因为水太少它龟裂了。第二个呢，
缺水
、第二个呢，它容易因为你缺水，因为它 里面果囊啊就缺水了以后、当你掰开来吃的时候，你看那个那果肉啊都干干的啊，干干的，那就是因为缺水的关系、所以说种像我们在经营这个种这个柑橘农场的时候啊，我们就很注重这个水，因为我们的水在种柑橘、我们需要这个大量的水，比种葡萄还要多、那个水、所以说要注意的、
所以要补水对不对，
对对对，要它缺水它就很重，当然它也是一种病，就跟那葡萄我讲的 那种、有那个白粉，那个白粉病啊，有一位听众他也讲说他家的苹果会有那个白粉病啊，白色的，那白色的久了以后呢，它不是那种白粉病，它不是那种白粉病，它是好像有一个鼓鼓的像白色的就粘在枝叶上面、叶子上也会有，那个枝条上也会有，这个时候你就是喷那种药就对了、喷那 蓝色瓶子的药就好了，那因为你有其他的药可以喷了、
好，那么黄女士还问无花果的问题，要浇很多水吗、
其实无花果它很耐旱，就算你一整年你如果说种在阴的地方一整年不浇水它都死不了，但是呢 它的果实就算开花结果它的果实都会很小，而且果肉很干，但是如果你种在家里面的话、它的太阳光要好，它的结果率要高，会高。当它长新叶的时候，记得长新叶的时候，你要记得要给它水，一定要给它水。但是不是要给它很多水，因为无花果它是沙漠地区的果，所以说你不需要，它很耐旱。但是呢，因为已经种在这个平地种那么久，它已经被驯化了，驯化了以后你它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环境，它需要水，跟在沙漠里不太需要水，那完全不一样，习性都不一样，都改了。所以你在家里，你最起码一个月要给它一次水，一个礼拜要给它一次水。当它发芽的时候，最好发芽的时候，你每三天给它一次水。
OK， 好。
但是等到开花结果的 开花结果的时候，你大概一个礼拜给它一次水就可以了。
嗯，好，清楚了。好，那另外这个有尾号0250的朋友在短信平台上留言问许哥说，桃子和李子有裂痕了怎么办，是什么原因，就都裂开了？
对，因就是前面所讲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都是蔷薇科的东西，所以说他们生的病都几乎都一样，李子、梨子、桃子、樱桃几乎他们的病都一样。哎，但是呢，因为外面所找到的药真的是很少啊，哎，就算他得了那个病啊，像比如说黑斑病啊，像这灰斑病啊，像这个介壳虫啊，像褐斑病，通通几乎都大同小异，这些病都跑出来了。而且还有一点，因为今年的气候变迁非常的坏，所以说我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再三讲，今年的水果一定暴涨，因为什么？
那怎么办呢，许哥？我们就剩一分钟时间了，您给这位朋友出出主意吧。
那现在因为已经裂了，所以说已经没有办法亡羊补牢了，那也只有明年了。那你如果说裂，并不是代表它不能吃，你现在把它喷了药。如果还有的话喷了药，但是呢喷药你就喷淡一点，或者是你根本就不要喷药，那你也只有忍痛了，那就算了，那就不要采收了。如果说你觉得再吃的话会很恶心的话，那你就只有眼巴巴看他 say goodbye 好了。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好，那我看短信平台上还有很多问题陆续进来哈，很抱歉啊。那尤其是有位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两次了，但是您的图片我们暂时没看到哈，但是请放心，下周在一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丁月就会请许哥帮您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来解答。那今天谢谢许哥，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喽。
平安健康。